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大逃亡，习近平任内中国寻求海外庇护人数直逼116万人。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英国财相访华之后面临下台的呼声，英镑急挫，债息创新高，或需要削减公共开支。而人权律师谢阳说宁愿斩头都不会低头，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羁押3年，坚拒认罪。而英国政府支持中国超级大使馆计划，香港人倡议者指独裁者一通电话就盖过了民主的声音。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是不是一通来自独裁者的电话就可以盖过这些当地民主已决出来的结果呢？是不是可以掩盖当地居民的声音呢？那这个是不是民主的国家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这个中国超级大使馆计划是怎样遭到香港人倡议者的质疑。英国外相林德伟及英国内政大臣顾尔卫星期二一同去信英国规划监察局，支持中国在伦敦兴建新大使馆的计划。没几耐之前，英国财相李蕴晴刚刚完成中国访问，行程换回来中国未来5年投资6亿英镑，惹来外界质疑决定受到中国影响。在英国的香港倡议者正在筹划下个月示威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说，林德伟和顾尔卫两个人在联名信里面强调中英两国在彼此的首都设立正常运作的外交场所的重要性。去年11月，伦敦警方反恐部门表示反对新大使馆计划，担心新大使馆会成为示威热点，危害游客和居民的安全。两名高官在联名信里面透露，伦敦警察厅已经撤回反对。他们在信中承认，伦敦警察厅之前曾经对那个地点容纳抗议活动的能力表示担忧，并且对于抗议活动最有可能聚集在哪一度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他们在信中说，总的来说，伦敦警察厅的公共秩序专家对于未来的抗议活动有足够的空间感到满意，不会对邻近的道路网络造成重大影响。不过他们亦都要求中国同意改变设计的一小部分，并会放弃对伦敦其他7个馆舍的外交认证。信中要求取消公众可以不受规限而进入建筑群内天主教稀读会遗址的计划，理由是该遗址的外交地位可能会延误当局对安全事件或者卫生紧急情况的反应。他们指需要对该地区设立严格的边界保护，并由中国大使馆和英国相关部门协商偶尔允许公众进入。英国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韦雅兰将决定是否批准中国大使馆。林德伟和顾尔卫表示，韦雅兰不应该在有一个合并中国外交馆舍的明确计划之前对新大使馆申请作出决定。韦雅兰将会在收到英国规划监察局的建议之后决定是否批准设立大使馆。英国亦都寻求重建驻华大使馆，这个需要得到北京的批准。中国政府在2018年以2.55亿英镑，折合约3.38亿美元，购入在地标伦敦塔对面的前皇家铸币厂的地皮，用作建造新大使馆建筑群，包括使馆办公大楼、225间住宅和一个文化交流中心，规模是现有中国大使馆的10倍。如果建成之后，这个将会是中国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外交设施，亦都比其他国家建设在英国的外交设施规模都要大。不过新大使馆地点所在的塔村市议会在2022年12月一致否决计划。去年8月中方再次提交申请，指当年的拒绝决定毫无依据，并敦促有关官员重新考虑该计划。去年10月韦雅兰据报会接手处理中国大使馆新址的申请，而不受塔村市议会的决定限制。上个月塔村市议会一致反对计划，英国政府不服结果，宣布将会在下个月召开听证会， 預計最快5月會有決定。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謝文傑對美國之音指，塔村市議會一致反對計劃，當中包括工黨議員，但是無奈工黨最高層支持。他質疑中央政府有否向倫敦警方施壓，令到他感到不安。他又說，去年11月英國首相司紀賢在巴西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雙邊會晤的時候，指出之前和習近平通電話的時候，對方提到新大使館計劃，英國政府因此介入審批。
是不是一通來自獨裁者的電話就可以蓋過這些即當地民主議決出來的結果呢？是不是可以掩蓋當地居民的聲音呢？這一個是不是民主的國家呢？我想很多人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疑問。
他擔心英國政府給北京的信號對於在英港人是十分惡劣。
如果是給出一個歡迎的信號，變相其實就對我們在英港人流亡社群一個非常之痛心的背叛。如果真的英國中央政府一意孤行，很可能在下次選舉他們就會得到應有的報應。
在野保守黨影子國家安全大臣海恩斯在社交媒體 X 說，這個是傷心的一天。他說政府高官將奉承外國獨裁者放於英國國家安全之上。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在社交媒體 X 表示，這個清晰顯示英國政府希望批准申請的意願。他說這個是高度不尋常的干預。培倫德呼籲民間組織在下月初在計劃選址舉行示威，有不少港人組織響應。移民英國的前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工黨政府支持新大使館符合該黨希望通過與中國改善關係來促進北京投資英國，但是投資額只佔英國國民生產總值極少比例。
都反映到在工黨裏面會不會是有一些親北京的一些人其實是操縱現在整個政府，就是對中關係的那個思維完全忽略了實際現實中國經濟的狀況啊，或者中國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啊，或者甚至是過分依賴中國其實對英國經濟可能會構成那種長遠損害，是完全沒有考慮。
黃偉國說，示威能否迫使政府轉向，可能在於當地居民或者媒體壓力，但是因為工黨在國會內有絕對大多數，黨內亦都未有就事件有很大反彈。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羁押超过三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谢阳，至今仍然坚持自己无辜。近日他从看守所发出亲笔字条，表明自己宁愿斩头都不会低头。由于谢阳被捕之后一再被延期羁押，加上他在709大拘捕期间承认煽颠，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当局是不会对他从轻发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律师谢阳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羁押已经超过三年，但是案件开审仍然遥遥无期。一月一日，谢阳在湖南长沙第一看守所亲笔写了宁砍头不低头六个字，其后透过到访的律师将字条公诸于世。谢阳身在美国的前妻陈桂秋说，从谢阳用上砍头这样的字眼，可以看得出谢阳的意志有几咁坚决。
从谢阳写的这几个字，这六个字，宁砍头不低头。
陈桂秋话，从谢阳写咗宁砍头不低头呢六个字，佢认为谢阳的内心是好坚定、好坚决咁不认罪。陈桂秋话，好佩服谢阳的意志。佢被关押咗三年，经历咗好多嘅酷刑。在精神上、身体上经历过被殴打、戴脚链、手链、跳艳舞等等之类，但是仍然这么坚强。陈桂秋说他很感动，公检法司联手将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延续了三年，陈桂秋感到很气愤。2022年1月，谢阳被湖南国保人员拘捕，其后被以涉嫌煽颠和寻衅滋事罪遭刑事拘留。外界一直相信谢阳被捕和他在湖南公安局举牌声援 質疑官方南京大屠殺數據而被精神病的華人女教師李甜甜有關。陳桂秋為前夫辯護，
反倒是維護這種社會的秩序啊，維護這個。
陳桂秋話：這樣聲援李甜甜，其實係維護社會秩序，維護公民言論自由。因為李甜甜喺某個自媒體上發表咗佢嘅意見，然後就被精神病，所以這樣係為咗維護公民自由去尋找佢、聲援佢。咁但係依家就連謝陽亦都捲入漩渦。陳桂秋話：當局指謝陽涉及煽顛，簡直就係無稽之談。更由此睇到，喺共產黨嘅統治之下，人民嘅言論自由被剝奪到乜嘢嘅程度？當局只要立項就可以得到好多項目嘅經費，為咗得到好多項目嘅經費，就將建案遲遲唔結案，仲非法羈押謝陽。咁做係可恥無恥。有知情人士就透露，謝陽被當局扣查之前冇耐，曾經發放過一段被指諷刺習近平嘅視頻，可能因此而觸動當局嘅神經。而除咗聲援李甜甜，謝陽亦都曾經為被羈押嘅貴州大學前教授楊兆正發聲，以及前往廣西圍觀人權律師陳永佩被控煽顛案的庭審。2015年捲入709案的謝陽，因為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被捕，其後法院認為謝陽的有關行為情節輕微，而且沒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加上他認罪悔罪，決定免去刑事處罰。謝陽獲釋後攞返律師證，但係就唔能夠處理涉及國家安全嘅案件，而且不時會受到監控。2020年，湖南省司法廳以謝陽喺代理案件時擾亂法庭秩序為由，吊銷佢嘅執業證。身在美國嘅人權律師玉品健對美國之音話：當年謝陽喺認罪後獲釋，但係估計佢今次會堅守原則。
2017年的时候呢，他妻女呢当时还在国内。
玉品健话，2017年谢阳案开审的时候，他太太和个女仍然在国内。当时任职教授的陈桂秋还在大学教紧书。当年谢阳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为代价，换取他太太和个女的安全，委曲求全地认罪。但是相信现在谢阳会觉得個人的尊嚴更為重要。目前中國人權律師群體士氣比較低落，相信謝陽會希望以自己個人的行為來到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氣，不要下下都在強權面前低頭。玉品健說，當局三年來十次延長關押謝陽的期限是濫用法律。
延期羁押呢，通常来讲是因为
玉品健话，延期羁押通常来讲是因为案情复杂，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够找到确凿的证据来到定罪处罚，所以才需要延期。但是延期成十次这么多是非常罕见的，很可能是中国法治史上破纪录的延期次数。但是当局这么做不是因为案情复杂，而是因为完全没有罪证足以证明谢阳的言行构成犯罪。当局在这里想办法逻辑罪证来到救陷谢阳，用延期来达到关押惩戒的目的。玉品健说，目前看来当局不会对谢阳从轻发落。
这个都是子虚乌有的一些政治的迫害。
玉品健话，谢阳被指煽颠是子虚乌有的政治迫害。谢阳一直以来都比较高调，同这个政权进行对抗，比较大胆地走在第一线，成为人权律师的模范。而当局就想棒打出头鸟，杀一儆百，无论有没有罪证都好，都要对谢阳进行惩罚。2015年7月9日发生的709大抓捕事件，有过百名中国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捕。谢阳前妻陈桂秋说，除了前夫， 当年被捕的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以及他们的家属至今仍然活在监控的阴霾之下。
2015年开始李和平家的女儿李佳美，
陈桂秋说由2015年开始，李和平的女儿李佳美、王全章的仔王广薇一找到新学校的话，国宝就会逼学校叫他们退学，而中间因为很多年没上学的关系，李和平的女儿至今都回不到学，因为她已经不再适应学校的那种状况，所以就躲在家里。陈桂秋说一班709律师的下一代就这样被毁掉。王广薇最近是找到学校上学，但是仍然是很不适应，无论在知识储备上还是跟同年纪的人交往，对于他们来讲都是相当大的挑战。另外就是住屋方面，一班709律师是要偷偷摸摸地去租屋，即使租到屋都要被当局搞破坏，而且一班律师个个都没有律师证，那就等于是将他们逼到绝境。陈桂秋又说中国当局已经将人权律师视为敌人，
因为他们这些律师是人权律师，他们维护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
秩序。陈桂秋说这些人权律师维护的是社会的秩序，他们是正义的代表，例如维护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这些自由共产党是不允许的，而这些律师偏偏是要争取这样的自由，跟当局形成对立面，所以当局是要打压他们。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法律已经沦为中国当局打压人权律师群体的工具。
在调查过程当中都讲得不清楚究竟怎样为之煽动颠覆的。他一路到呢可能开庭的时候呢他先至走去说因为啲律师你就去网上发表言论或者你去接办案件的期间你发表了一些嘅言论是针对政府的批评政府的。咁其实他就可以说你煽动颠覆的用啲恶法去打压啲维权律师。余文生律师他们最初都可能就被拉一段短時間跟住放咗佢啦，就係、是、律師咁長時間都未曾放出嚟咧，就應該好有機會會正式落案起訴佢，會係好令人擔心佢今次會唔會係被重判咯？
美國之音中文報報道。
英国财商李允晴啱啱完成中国访问，咁英国政府指行程带嚟6亿英镑嘅安全经济增长，不过喺同期英镑咧就急跌，债息创下新高。咁如果情况持续落去，工党政府之前嘅财政计划将会无法执行，而且可能要削减公共开支。李允晴亦面临下台嘅呼声。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李允晴喺过去嘅周末出访中国。双方签署的协议包括在未来五年英中两国会有总值6亿英镑折合约 7.32 亿美元的金融服务业贸易和英国农作物和食品的出口。不过在今年的头两个星期英镑汇价已经下跌 3%。 彭博新闻社指在全球债券市场下滑的情况下，外界对英国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怀疑，严重打击了英国的借贷成本。在星期一，英国十年期国债孳息升穿 4.9 厘，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彭博新闻社指，由于借贷成本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债务利息成本上升，经济学家预测英国政府可能会违反它的主要财政规则，即是确保日常政府支出由税收支付。有知情人士对彭博新闻社说，李允晴正在考虑削减公共开支以避免违反该规定。李允晴会在3月26号作出春季财政声明，在此之前他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发表就经济增长的演讲。英国首相施纪贤星期一公布推动人工智能政策之后，被记者问到李允晴在下一次大选还会不会是财商，但是他没有正面回应。施纪贤说，英国政府会跟随政府的财政规则，对他们的经济增长计划有信心。
I'm confident, completely confident in my team. We never pretended.
他说 我对我的团队有完全的信心，我们没有假装过，也都没有合理的人会这样要求。在14年失败之后，我们可以在圣诞节之前，下一次大选之前，将我们的经济和公共服务回到正轨。施纪然再被另一名记者问到，在他的任期之内，李蕴晴会不会还是他的财商？施纪然说，李蕴晴的工作表现是十分好，因为他正确地作出了艰难的决定。
She has my full confidence. She has the full...
他说，我对他有十足的信心，工党全党对他有十足的信心。他在预算方面承担了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因为不止经济崩溃，而且还出现了200亿英镑的黑洞。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麦法德在星期一亦都接受泰晤士报电台访问，主持问麦法德认为李蕴晴可不可以留任到今年秋季。麦法德说他觉得可以，外界揣测如果李蕴晴下台，麦法德是大热的接任人选。在李蕴晴出访中国之前，在野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都呼吁他取消访问，留在英国处理问题。保守党影子财相施荣达在上个星期四就在国会提出紧急质询，批评李蕴晴在出现严重问题的困难情况之下完全不见人。保守党党魁帕丹南星期一表示，施纪然是拒绝支持他的财相继续留任。他说，施纪然和李蕴晴将英国经济搞到一团糟，市场一片混乱，商业信心崩溃，但是财政大臣却不见踪影。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在社交平台 X 质疑，李蕴晴只是为了未来五年总值6亿英镑的协议就出卖了灵魂。他说，仅仅是6亿英镑，重要是未来五年？习近平和他的中共黑帮正在取笑我们。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也都说，协议金额不足10亿英镑，而在2017年的时候，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指中国在英国投资了180亿英镑，而根据过往英中关系黄金时代的经验，有部分投资最终不会成真。他说，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失败，我们没理由期待现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对台湾表现出更多的尊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1月10日发布报告说，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是年年创下新高，总数已经逼近116万人。在他们当中，一名去年年底逃往德国的中国民营企业主黄守峰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对企业主和维权人士的迫害是他远走他乡中国梦碎的原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原籍中国河南省安阳县的黄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然于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原本在安阳经营守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年，是一个带领几十个建筑工人的包工头。他说，中国房地产产业景气红火的那几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计划个个都是价值几百万人民币的工程，即使近年来中国房市陷入低迷，转移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得是过到去的。然而他的民主思想与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巨大的风险。他说，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在坐紧监的维权律师许志永等人往来密切，而且自己亦都经常在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咁令到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2023年5月，黄守峰因为组织为一名北京维权律师病危妻子募捐，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他的公司账户，致使到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项没办法到账。去年5月，黄守峰因为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募捐医疗费之后，又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他的公司账户，又使到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无法到账，最后逼到他必须拿出 長年的積蓄去支付工資給工人。因為對生活苦困的工人良心過不去。第二就是因為如果他不及時墊資，恐怕遭到工人的起訴，最終還是會成為違法的人，或者會引來牢獄之災。黃守峰說，即使他已經兩頭損失慘重，當局仍然想盡辦法打算去拘捕他，所幸一位受到他啟發有民主思想的公安為他通風報信，但亦都迫使他開啟海外逃亡之路。黃守峰首先是這樣說的，
一个警察因为经常跟我谈话，他受到我的体罚，他也是
过去连一个警察提醒我话我必须要逃亡，不是的话国宝就会令到他们警察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所以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来不及去考虑就立即逃亡了。匆忙中，黄守峰先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顺利于去年9月24号抵达德国。他说他目前正申请政治庇护中，希望未来能够活在自由的角度。黄守峰痛批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这个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他继续说，
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
他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好像是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14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中国可以选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黄守峰说，虽然他在德国还是处于前路茫茫的困境中，但未来他会尽一己之力将在中国的经商经历及他知道的地方官员贪腐情况一一地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独裁中共的统治真相。好像黄守峰一样的中国人越境逃亡冒险走线已经非个别的个案，而是习近平治下的主旋律。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公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表最新题为中国大逃亡的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年到2024年期间，总计超过了115万8千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其中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估计去年总逃出的人数至少有176,239人，将创历史上新高，恐怕不单止比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增长了 169%， 更加比2012年习近平上任的第一年增加了14倍那么多。保护卫士的报告还说，单是在2022年一年，中国逃出的人数就高达116,338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10年期间的总出逃人数，进一步梳理过去12年的年度数据，每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24%。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新冠疫情封控措施影响，2022年的出逃人数较去年同期略为下降 1.8%， 成为过去12年中唯一负增长的一年。卫士的报告显示，主要逃亡的目的地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单在2021年有超过88,000名中国人落脚美国，占比高达 75%， 其次就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南韩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中当年分别有900、379和248人逃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至于其他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几乎没有中国人申请难民的身份。保护卫士传播总监哈斯尔电邮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恐怕显得保守，因为中共当局对特定族群的公民加大边境管控，让更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出境。哈斯说，这一轮的大逃亡都符合我们看到的趋势，亦即北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跨境镇压。哈斯都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再主张的论调是错的，因为中国人早已经没有办法忍受牺牲自由和人权来换取经济繁荣，尤其有越来越多中国人早在中国经济滑坡之前就选择逃离习近平的日渐高压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